好，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在圣诞节后，这个圣若望的詹妮上我们2011年最后一堂课，这个最后一次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分享圣经。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开始的《若望福音》第六章，我们已经相当的程度完成了这个福音里面真饼奇迹、步行海面的奇迹，还有这个群众们呢寻找耶稣等。我们今天要从这个16节开始啊，从16节，那么看这个步行海面这个奇迹。我们先从这个16到21节，从22节开始呢，就是非常长的对话，耶稣跟群众们开始有这个关于生命之粮的对话。我们先看奇迹的部分。第16节，到了晚上，耶稣的门徒下到海边，上船要到海对岸的格法翁去。天已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海上因起了大风，便翻腾起来。当他们摇橹大约过了25或30斯塔迪时，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临近了船，便害怕起来。但他却向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尔谷福音第六章，马尔谷第六章45到52节。我们知道在马尔谷第六章从30节开始啊，到这个44节一样是真饼奇迹啊。我们看这个1568页，马尔谷6章45节，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们上船，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便往山上祈祷去了。到了夜晚，船已在海中，耶稣独自在陆地上。他看见门徒艰苦地在摇橹，他们正遇着逆风。约夜间4更10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有意越过他们。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以为是个妖怪，就都惊叫起来。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遂都惊慌不已。耶稣便连忙与他们讲话，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停了。他们心中越发惊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关于真饼的事，他们的心还是迟钝。我们如果听到那个耶稣上了船，风就停了啊，到这边为止的话，基本上我们知道，若望跟马尔谷以及马窦是一样的，就先有一个真饼奇迹，然后有这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那我们知道很有趣的，这个若望福音，刚才他们是坐船去格法翁，那么现在这个马尔谷说坐船去贝特赛达，这没有关系。这个贝特赛达比较是湖的偏北啊，那这个格法翁湖的偏西北啊，没有关系，反正基本上就是一样，要坐船过海，都是在半夜里面呢，让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我们在前面若望福音我们读过，耶稣是因为发现了群众们想要逼他做王嘛，啊，要他一个当一个面包国王啊，面包的皇帝啊，能够随时给他们吃饱的一个皇帝，耶稣离开了啊。那么马尔谷没有这么说，马尔谷只说耶稣让他们赶快上船，让他去祈祷。无论如何是一个细节了，基本的故事是一致的，有一个真饼奇迹，有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是连在一起的传统。所以马尔谷马窦他们用了这个传统跟随着写了，那若望也是一样跟随着那写了。是路加没有这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那我们知道有趣的是啊，这个若望福音说耶稣啊说了是我不要害怕，跟这个马尔谷他们加了放心一样，放心，是我，不要害怕。然后 耶稣上了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意思是船靠了岸啊，很简单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来一个来自传统的故事啊，那主题呢就是神的显现啊，特别是这个是我啊，是我这个字，我们知道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顺了哈，那本来这个按照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我是啊，耶稣向他们说我是啊，不要害怕。我们中文讲我是是什么，我们会马上就问啊，但是在这个外文是没有问题的哈，我是。那么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天主的自我启示的名号啊，在耶稣啊，在天主在焚烧的荆棘丛中显现给梅瑟的时候，他说我是自由者嘛哈 ，I am who I am。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在希腊文的七十贤士译本翻译就翻成我是就完了啊，所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旧约就一直流传下来天主的名号，所以这边当然是耶稣显现啊，他的天主性。好，所以我们这个背景基本上这故事已经没什么需要更多的解释了，好像是。好，所以前面是一个增饼奇迹啊，那么现在呢是另外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当我们知道奇迹本身呢并不是重点，奇迹是个记号，这奇迹是为了要彰显奇迹背后所愿意表达的事实，所以奇迹基本上是一个启示的方式，一个神自我启示的方式。所以这个在前面透过这个增饼奇迹让大家吃饱的这个主人耶稣基督，他现在呢更一步的更进一步显示他是他的天主子啊，用天主的名字天主。那么当然这边也可以用很多这个比喻性的理解方式，这个黑夜当然是一个受到威胁的空间嘛哈，在黑夜的海上，然后风浪翻滚的大海，我们刚刚可以想象这个是象征死亡的权力，象征这个混乱，那门徒们的表达也是非常清楚，恐惧很自然，就是基本上人的共同的基本会表现的啊，这个经验。但这些表达的方式呢，我们注意到在旧约是常见的，甚至于在各种神话故事里面常见的，这典型的有一个神明要显现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因素，我们说是在文学的描写时都会采用的一些因素啊，这些这个 device 啊，英文上在文学上会用的。所以这边呢路望福音呢用了这个耶稣他的自我启示里面常常用的表达方式，我是啊，我是。那么有些时候就单纯讲我是，有些会加上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明，我是道路啊，真理生命，我是生命之粮啊，我是善牧，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活水等等的。当最深的这个来源我们跟各位刚才说过了，是梅瑟在焚烧的荆棘当中看见天主显现时，他问天主这什么名字，我怎么就跟我的百姓说是你派我来了，那你是谁，这什么名字啊，天主说我是自由者啊，就是我是这个最深的这个根源来的。所以这边当然就是耶稣他的自我启示。好，门徒们在夜里面划船，划了25或30个斯塔迪，大概是5公里左右了啊，5公里左右，当然就是离开了水面，离开了岸边5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超越这个大自然的奇迹，透过这个具体的这个空间的描写啊，让我们知道它真的在海面上。那么经文呢没有提到耶稣上船，说他们欣然接耶稣上船，有没有真的上，经文其实写的不清楚，希腊文里面不清楚，但是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有这个意识接耶稣上船，船呢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想突然间他本来是非常辛苦的摇啊，摇桨，很累很累很累，突然间变成这个喷气快艇，那到了。但听这么多，听这么了解，就是他突然间，因为耶稣到了，他们就到了目的地了。基本上，耶稣就是目的地，是这个意思。谁有耶稣在身边， 这就到达了目的地。当然透过这个经文的直接的反省，就是格法翁嘛，就到了。好，所以我们最后一点点那个简单的这个神修行的反省啊。那么整个奇迹故事讲得很简短啊，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的自我启示，我是啊，我是。那么这边的我是当然就是包含这一个内涵啊，所以既然是天主，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外文啊，这个 be 动词啊，这个中文比较难表达，这个 be 动词就是表达一个存在的状态嘛啊，就是意思是说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的意思，就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在啊，可以讲我在比翻译成我是可能更贴近当时这个要表达的意思，我在，放心，我在，在任何情况你不要怕，在船上在任何危险当中，在困难里面，放心，我都在啊，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这样子非常清楚的这样。当然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引申的图像性的理解方式，奥斯汀当然专家，他说这个船就象征着教会，那么风浪啊跟这个黑暗呢，表达是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错谬的道理啊，教导以及各种不同分裂的情况，还有这个教会所面临的迫害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教会不用怕，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在啊，所以船呢，只要相信耶稣在，船就一定会到达目的地的，教会一定能帮我们全部的基督徒领到目的地，领到耶稣所在之处，到一个天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隐喻性的理解方式啊，这个奇迹故事我们就简单的叙述到这边。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地图，给你们看那个在哪里位置方向。因为很多人去过圣地哈，就是让知道我们都会去这个乌饼鳄鱼的奇迹地嘛哈，对不对？那这边是这个海啊，这边大概是格法翁的位置啊，这贝特赛达啊，他们从船从这个对岸过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到那个乌饼鳄鱼奇迹地嘛哈，就是这个纪念性质的，真正如果说我们假设圣经的经文是一个写实性的描写的记录的话，那我们现在本笃会的会士们在那边所做的这个圣堂，那纪念这个乌饼鳄鱼奇迹地，那就是一定不对的啊。不过讲的不重要，我们基本上我们无法肯定哪个位置，因为当年这个并没有加上地标啊，没有，他只是说在海的对岸。而且我们注意到，耶稣通常行这个大的奇迹的时候啊，通常是在人烟稀少之地，这还蛮有趣的啊。除非他是治病被人围绕以外，他只是会脱离的人群。那这个这边是当时是已经是约旦河的东边哈，已经是属于比较外邦人居多之处了，当然比较空旷这样子。这大概是一个图，可以明白一下。那我们就进到下一段了，更重要的经文非常长哈，22节到51节的 B 啊，就是51节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我们就是前面两段，那么第三段已经是另外一个经文。我们的思考本也这么分的，我们这一段它是分的非常好哈，跟我觉得，我们从这个22节开始，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哈，就是第二天。当然就是这个步行海面奇迹结束以后，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在那里，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只有他的门徒走了。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无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就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他们问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他们又说，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信服你呢？你要行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正如经上所记载的，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于是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并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他们便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但是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并不把他抛弃于外，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犹太人遂对耶稣窃窃私议，因为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他们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记载，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那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我的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这段经文我们读其实很容易懂的，我们知道耶稣讲什么，很容易懂的。那么我们注意到这边有这个几个我们常常看到的主题，第一个，讲话的语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门阿门，出现好几次。然后呢，有这个耶稣跟天主的关系，父跟子的关系，很清楚的。有这个派遣者跟被派遣者的关系，有这个食粮和真正生命的食粮的关系啊，就很多这样的语句，其实我们注意到这是望福音里面写作的特色，有这个生命跟死亡。那我们当然知道这边所谈的这个生命跟死亡，就不是一般我们这个肉体的而已啊，是很清楚的这样子。那这段经文当然是一个我们到目前为止看来是篇幅比较广的一个段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些这个几个重要的动词啊，这边我就要建议大家，如果你们能够读这个外文的话，这些经文回去看一看啊，看看外文的圣经啊，因为中文的圣经没办法表达这个动词的时态，我们看不出来是未来式还是现在式啊，我们看不太出来。那么这个其实需要这个从这个文法上面，从语言本身它表达一些东西的，那这个要靠我们解释。那就是那哥们就比较倒霉，只能相信我，没办法。如果你可以看看外文圣经，你就知道这它的确是让我们从这个语言的本身这个特质啊，那可以发现它也讲很多话的。那么因为它很多主要动词里面它的这个时态呢，就是特别是有一些未来式的用法，那我们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有个特色，它讲这个末世观， 他总是把他拉到这个现在，你现在相信现在就是永生，还记得对不对？在这个前第五章里面也是讲过对不对，那么我来审判啊，对不对？那么相信的人就永远不死，我们读过的这样的东西。那现在呢，好像这些话又回到了一个未来性的末世观，就要将来我们人都死了以后啊，才重新真正的是面对审判。这几乎是一个在这望福音里面无法避免的这个矛盾，我们说文句上的矛盾。那么大概就是很简单，在整个的教会在这望团体在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他们很肯定啊，这个相信耶稣这个当下的这个功能啊，当下就得了永生，这相信的此时此刻是最关键的。他们也接受了传统的教导，他们知道他们还在过程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会死亡，那还有一个审判。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这么说，凡这些保留到这个未来的语气，这些语句呢，大概是来自于传统的讲法。那么那些这么强调现在的啊，此时此刻的，甚至于完成的啊，用完成是这个末日已经实现了，这样的语句是真正日望团体的特别的，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个信仰的领悟啊。这个我说了，必须靠外文的那个文法里面才看得出来，中文上比较难。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哈、啊，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基本上是一个从前面的奇迹过渡到耶稣要自我启示的言论啊，简单的一个过渡啊，从这个奇迹的叙述引介到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那二十四到三十一节的主要动词是寻找啊，以及吃。那你们根本找我是你们，因为你们吃饱了，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吃饱了。那他讲什么是真正的吃？那么在这里面的这个吃这个字啊，我们接着看二十九到四十七节，这个动词变成相信啊，相信啊。所以他在前面二十四到三十一里面谈的是寻找跟吃，然后二九到四十七呢谈的是相信，四十九到五十一又回到吃。我们如果注意比较，这最后面这三节经文那个吃，它的意思等于相信啊，因为吃耶稣嘛啊，所以吃我这个生命之粮，那就得到永生，其实就是相信的意思哈、啊。就是注意到这些那个几个句子里面这几个动词啊，因为它在很密集的、很短的经文里面反复出现，这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明白，这是它到底这个内容在讲什么东西啊。好，我们大概注意一下这个时态，如果你回去要看的话，二十七跟三十五节它用的是未来式啊，未来式啊，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就是人子将要赐给你们的啊。你再慢慢看这样的一个句子哈、啊，那么一样在三十九、四十跟四十四节都是指向末日的啊。他说三十九节很清晰，要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好像还没来到嘛，一个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第五章读过的末日已经实现是明显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好，我们这一段话跟各位介绍，我们用这个，因为它有这个对话的形式，我们就用那个对话的方式一段段来切割成一个小段落哈。首先我们跟各位讲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这是群众们来到格法翁寻找耶稣啊，这是第一段。那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呢，耶稣就叫他们，你们要相信啊，耶稣要求信德。那么犹太人呢回应啊，三十到三十三节他们要求神迹啊，要求神迹。然后呢，三十七到四十节，犹太人要求食粮，啊，这都是要求。然后四十一到四十节，他们就窃窃私议，耶稣的话他们觉得怪啊。最后四十七到五十一节是整段言论的一个综合。我们先看一开始哈、啊，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好，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行了这个真饼奇迹以后呢，就跟群众分开了。先让门徒们先走，他自己也退避到一边去，跟群众分开了。那现在呢，经过这个真饼奇迹以后，从这个二十二节开始， 这个福音作者在讲故事的人又把耶稣跟群众们带到一起啊，这是这个整个经文的功能，让他们重新的相遇啊，知道这边就说群众们因为知道耶稣没有跟门徒们一起走，好，就门徒们走了，然后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另外的方式肯定啊，耶稣没有坐船，意思什么？耶稣是步行的，跨过海啊，再一次用这个间接的方式，用叙述的方式呢，间接的肯定有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啊，当然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表达方式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哈这边你看，他们就是通通都坐船的过海，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这个奇迹多少人呢、啊？五千个男人嘛，对不对？不计算女人跟小孩都上船的时候，那什么船队啊？这是很有趣，就你想想看，这是很好笑的。我们去朝圣，我们看过，对不对？耶稣的时候那个船呢、啊，我们看过一个七人的小船嘛，对不对？假设我们就十个人一条船啊，上面有要有500只船一起过海，那是个舰队了。那就是这描写是很有趣的。你想象想那个情况是，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情况，要描写真的很多人来寻找耶稣的，用他们所能够有的方式。他们到哪里？他们来到什么？那这些人呢？先来找这个耶稣，这个靠近他怎么祝谢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当然这边提到这个祝谢啊，已经是感恩圣事用语了啊，这边已经是不是间接用文字表达，已经对这个前面那个真饼奇迹做了个解释啊，就出现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影射啊，感恩圣事的庆典。那么他们就问耶稣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当然，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的神性啊，很惊讶，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从奇迹上面看见耶稣不平凡的身份。那么换若望福音的话，就是他们不相信，不信耶稣是天主，他要问你怎么可能，你是个人呢，怎么这么厉害，那这个味道、就是、好。那么26节耶稣开始回答了，阿门阿门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到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这不就是有耶稣呢，就是显示了群众们的态度是不相信。那么但是呢，他不是只是骂人，他还是继续的解释，同时是邀请，他说你们不要为了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就是基本上是个教导，那要邀请他们该追寻的不是这个物质性的面包，而是永生的食粮。好，那群众们来找耶稣，我们都可以相信他们刚吃饱过啊，他们是追逐这个面包啊，他们期望可以怎么继续的碰到真饼奇迹，他们可能甚至希望说这个奇迹一再的重复发生，就变工作了嘛。那多好，对不对？今天来这边听耶稣讲到就吃饱了，那多好，对不对？不过呢，奇迹所传达的记号，就是这个行奇迹者是天主的启示者，这个记号要传达的内涵没有被他们察觉。那耶稣就回答说，那么你们呢，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当然是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方式来表达，就是可损坏的食粮是我们对应到我们人的生命经验，我们人都会饥饿，那我们吃东西放久了都会坏的，所以我们吃的食粮是有可能坏的，它也说明了我们这个生命也会损坏的，也会腐朽的，这个生命。那后面那个呢，讲的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当然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啊，谁用这个食粮的话，就达到的永恒的或者不会死亡的生命。这是一个用食粮做对比来表达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当然他要求的是希望群众呢可以怎么样开始追寻这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耶稣呢，他进一步的说，他说什么是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呢？就是人子要给你们的，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个人子要赐给群众的食粮呢，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要实现的感恩圣事。他继续讲，然后最后到五十二节以后讲的最清楚的话，我们等一下在五十二节以后，大概要到明年度，我们可以给各位看这段经文，你就明白哈。那这边已经预告了啊，所以你们要寻找那个存留到永生的食粮。什么食粮呢？是人子要给你们的，人子好像是。那么这边是预告了五十二节以后的内容，但是那么他说这个食粮呢，也是天主所印证的啊，是天主给予的功能，天主让这个食粮成为永恒的啊，天主印证的。当然这个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许诺，是无法证明的啊，只要求信。问你不信就是不信，没办法证明，就是天父所印证。那么群众们就问说，那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天主的事业呢？这是一般人呢在信仰里面常有的概念，就是把天主想成人，总是交换的。所以天主要给我这个，那我给他什么呢？态度不是不对了哈，是给什么呢？有趣的是啊，那么耶稣说，天主要你们做的是相信你们，你们要信从他所派遣来的。这边一下，这边要看外文的，因为外文就很清楚，群众们问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天主的事业呢？是复数形态，就是要做多少功的意思。耶稣跟他说，天主要你们做的事业是单数的，只有一件事啊，就是相信。这是很有趣的，你看，就是马上从那个物质层面，因为就我们知道这个外文有这个所谓的可数跟不可数名词嘛，对不对？这个差别里面哈，从这个可数的变成一个不可数的，从这个众多纷纭的变成唯一的一件事情，就群众们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以为多做工就能够换得这个天主的赏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是这样子的，把这个法律变得很细很细，遵守每一条东西。但其实呢，只有一件啊，就是一件天主的事业呢，就是信仰而已。那把这个信仰呢，在这边表达成一个工作啊，但他所指的并不是一个人因着工作而有的成就啊，那基本上呢是要传达的是信仰应该是一个人基本的态度啊，所以天主对于人所要求的这一件事或者一个态度就是信仰啊。那么从这个态度里面，你当然可以演变出很多具体的行为，譬如说爱兄弟姐妹，譬如说社会的正义的推展推广，当然都是。那这一切呢，只是出于一啊，出于那个唯独对于天主永恒的信仰。啊，这是差别。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理解哈，就清楚，天主对人的要求只有一件，很简单的，就是相信他。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三十节。那么三十节开始，他们又说：“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好叫我们信服你呢？”我们看，我们这样慢慢的解释下来，我们注意到哈，这犹太人他们的对话哈，每一次对话都是。换这个耶稣的看法，就是他们不相信，而且每一次犹太人的不相信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升高的啊。他们现在好，那么你要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才行，你行什么神迹好叫我们信服你呢？在这个拉比的文学里面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理解啊，那么人们要面对一个先知啊，那很多人来说我是先知，那要怎么样知道他是先知呢？是真的还假的呢？要看这个先知能不能行奇迹啊。当然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演变，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里面有说了嘛，很多假先知假冒天主的话来讲话的啊，没有天主所派遣的，当时只有说那么要相信天主真正所派遣的先知才行啊。后来慢慢演变成他们就说，那怎么去分别假跟真呢？能够行奇迹的，所以他们说那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相信呢？其实耶稣 行过神迹了，刚行过，前一天刚行过，刚行，他们都看见这个真饼奇迹嘛，他们现在要求，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可以这么理解了，但两个方式来理解，第一个，他们可能希望耶稣给我们说品质更好的饼，也许是夹心面包了。哦，红豆面包，不要光是这个大麦饼，那很难吃，就是比较更好吃一点的，或者呢，也可能是要求耶稣重复的行，啊，行更多次，那他们就不用再工作，他们大概是他们真正要求一个我们说面包皇帝，啊，有他在，我们就可以吃饱，就不用工作了，不用为了食粮来操心这样子。那我们当然知道，今天还是这个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不对？今天慢慢又有新的食粮危机嘛，这很有吸引力的啦。讲他们要求这东西，但我们想这个大概这边的要求，因为建立在前面那个真饼奇迹之上，他们还要求神迹，大概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的。他们希望有那个更好的面包可以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啊，能够有不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内涵，这是他们所要求的。那么群众呢还振振有词，怎么他们说引用什么，他说我们祖先吃过马辣，说就如经上所说的，那么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那么这犹太人呢就是常常用的这个圣经的诠释方式，他们就透过回忆啊，他们通过回忆他们当年在梅瑟带领百姓经过旷野的那个时代，意思说那耶稣你行一个能跟这个我们祖先所经历过能够相比的奇迹吧，啊，能够天上就降下来马拉这样子的。那么的确啊，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他们也相信关于墨西亚来的有一些记号，啊，他们就认为说墨西亚的时代呢跟梅瑟的时代是相符合的啊，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梅瑟的这个事件啊，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事件啊，在犹太传统里面是不得了的事件，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啊，世世代代要交下去的，交下去的。那墨西亚呢，将要再施行天降马拉的奇迹，很有趣的哈，啊，就是，他们相信，当这个天降马拉再出现时，大概是墨西亚要出现的时候。那我很有趣，这边插个话，我前天去参加一个婚礼，在高雄一个婚礼，一个叫也是我们那个潮和圣团团员嘛，他的女儿就是出嫁了一个来了一个这个美国人哈，那么他因为在美国生活嘛哈，那我看那个新郎相片，说哎这个不像是我们熟悉的北美的长相，我说这个人是，哎看他介绍这是一个犹太的后裔啊，然后后来这个双方就想讲话嘛，对不对？那这个男方哈，啊，就这个新郎的爸爸讲话，我就很感动啊。他就说他欢迎这新娘啊，他欢迎新娘，欢迎新的家庭进到我们的家庭。We welcome you join to our family。我们也很高兴加入你们的家庭。你看，我是标准的犹太思想啊，那家庭就进到家庭里面去。我自己，因为我懂一点犹太背景，我觉得很感人的，非常感人的。啊，虽然是你这两个非常摩登的在美国生活的孩子啊，跟他们的父母亲讲的话就是非常有家庭观念的哈，啊，那很感人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点感动，我不知道。我听他讲，我就说哇，这个先这爸爸讲话真的很感动，是很美的一个讲法哈，啊，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两性联姻嘛，本来是如此的，本来是，但我们知道社会在变，怎么在变的东西，但是。这个犹太的很多的传统思想啊，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再看重的。但我们中国有很多类似相同的，也当然值得看重。好，回到我们故事里面，那么好，他们希望这个梅瑟当年带领百姓经过旷野时的事件，现在呢再发生一次。他们就说啊，他从天上赐给他们食物吃。那么这个他啊，这个他。在经文的理解里面，在犹太人引用这句经文的时，这个他是指的梅瑟。不过我们知道，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和你们错了，那不是梅瑟给你们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他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而且呢，耶稣说。”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这边是非常隆重的讲， 你们对于这个天降石粮的领悟是错的，你们误解了天主的启示，并不是梅瑟给他们真正的带来生命的饼，而是呢天主亲自给他们从天上降下的食粮。我们都读过的故事，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这读的故事很清楚的是，梅瑟求了天主，那么天主降下马辣的嘛。可但是在犹太传统里，他们就慢慢演变成讲成在这个梅瑟身上，梅瑟行的这么一个奇迹。那么当然，从这个经文里面呢，耶稣说的天上降下的食粮，当然就是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现在，对不对？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耶稣降生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嘛，很清楚的。一开始，所以也说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天主啊，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他给我们详述了。这边就是回到那个第一章的背景里面，那个序言。我说的序言，这指这个把背得很熟。你看内容一直回到那一章里面去的。前面已经把全部的重要东西都已经提出来了，所以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他来呢是要赏赐所有的人生命。好，那么提到这个天上的食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真正的食粮，给予世界生命的食粮，当然谁都要，对不对？那马上就是三十四节，犹太人说了，主你就把这个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表示要吃很多次了，你知道还是误解啊，他们还是不明白，意思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仍然把耶稣看成一个面包皇帝啊，常常给他们东西吃。那耶稣就是答得更干脆了，他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所以这边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肯定啊，就是直接的启示性的言语，就没有任何的误解空间了。我就是，但我是啊，你知道我们前面有这个什么？放心，我是，不要害怕啊。这边又加上我是啊，生命的食粮，同时也就呼吁群众，这个时刻什么时刻呢？是做出抉择的时刻了啊。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渴，意思是你来吧啊，你们来吧。然后呢，信从我的总不会渴。到我这里来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这也是若望福音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些句子，就是他给一个启示，我是生命的食粮，然后就是呼吁你们来吧，你们来吧，这是整个对话的最高峰。那耶稣呢讲自己就是生命的食粮，唯有经过他没有第二条路，唯有经过他能够持续的啊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啊。这个持续不是要吃很多次的意思，是唯一相信这个事实就好了啊。这边讲这个饥饿跟这个口渴啊，以及这个生命里面任何这个困境的这个解除啊，那都是在旧约里面常常用的图像啊，就是一种这个隐喻式的表达啊，就是表达这个灾难解除了啊，就是人不再饥饿啊，不再口渴等等东西。我这边呢，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犹太经验呢，被浓缩到耶稣的讲法里面呢，是只有一个了，唯一的。真正的生命啊，真正得到生命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排他性的，没有第二个，就是相信耶稣。那么，相信耶稣的这个外在的表达，就是听了耶稣的话，然后呢来到他跟前或者跟随他，很简单的，就是听然后听从，这是唯一的排他性的，没有第二条路的。那么最后呢，这个三十六节他说，但是啊，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那我仍然不信。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只有你们看见了仍然不信，你把那个我字括号起来啊。这个我就是我们的思考本的圣经的翻译，这个他们的翻译的方式啊，我想大概我的前辈理解错了啊，应该是你们看见了仍然不信。那问看见什么？看见前面的真饼奇迹啊，或者还可以加上门徒们看见这个耶稣步行海面的奇迹。 这基本上是一个，这当然是一个指责的话啊，指责的话，说你们看见了，然后仍然不信。当然你加上这个你们看见了我哈，这个句子就已经一清二楚了啊，就完全没有这个，就完全不会误解哈。但是这个原文上是没有的啊，原文上就是你们看见了，那我想应该懂的是看见那一个前面所经过的奇迹，真禀奇迹这样子。好，我说我想是太骄傲了，是我读过的书都这么说了，好像是比较好。我也不要，我没那么厉害，我常常跟大家说，我只是识人牙慧了，也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读过的作品，好像是。当然我读过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的解释，是我自己接受的。跟大家说，我今天早上在弥撒里面，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传统说今天是生日旺三年，那生日旺是谁？怎么样？我说很抱歉，我是不相信的。我不相信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传统里面大家就会让我们有权利选择信跟不信，不是一个必须信的道理嘛，好像是。但是传统里面讲法说这个若汉这个若望是中途是福音作者啊，就是爱徒啊，说写的这个福音写的这个若望一二三书写的末世录，我这个通通要能够成为一个事实太难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爱徒让我们根本感觉是一个很温馨很温柔的一个人，对不对哈？你不要忘记啊，耶稣曾经叫他是雷霆之子嘛。就很多理解我们就很冲突的概念，你放在一起是很难去理解的啊，又很难的。但是你说啊，他那个悔改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我觉得比较难。可以，但是在那么短的那个故事里面叙述，同时讲那么多里面的过程里面，因为都是在耶稣生命里面发生的时间嘛，你看马上从一个雷霆之子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很温柔一个人，这很难想象的事情啊。当然我就是说这个没关系，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读过的作品，然后我自己也想过哈，然后我跟各位想过，我觉得我认为看来比较合理的意见，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就不要把我的话当成都是真理啊，不见得啊，不见得，大家还需要去想，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了就去看，这个重要。我不希望大家把一个人的意见看成一个绝对的真理啊，不好，只有耶稣是真理。啊，我们是尝试去理解，跟各位分享。我希望分享的是真理了，我这么希望，但是我不能保证呢，我没有能力保证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继续三十七节以后的啊。那耶稣继续说：“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啊，那么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我们看见这边开始什么，耶稣好是用很明白的话是争取群众相信他，这边几乎像是一个那个你可以讲是一个推销员的语气啊，就是把自己清楚的解释让大家接受啊，一个争取群众来接受他。那么内容呢，就是说天父经由耶稣要完成的工程啊，所以救援的主动者是天主，他的行动呢是派遣子来到世上，而且呢这个天主把人都给了他，所以呢这个天主子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什么呢？就是凡父交给他的连一个也不失掉，连一个也不失掉。我们记得啊，在这样的话啊，在耶稣的晚餐天的祈祷有出现过啊，也就是任何的大司祭祈祷，约望福音第十七章。然后呢，祈祷一完以后，十八章描述耶稣被捕，在三月里被捕，对不对？人们问说，耶稣问你们找谁？好，找拉扎勒人耶稣。讲了两次，对不对？耶稣说好，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个人离开吧，啊，让他的跟随者离开，什么意思呢？就不要伤及无辜嘛，啊，那换句话说，耶稣在那个时刻还保护了一切天主交给他的人，啊，这边这是连贯的一致的思想在里面的，一致的，就这边说的，凡父交给他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就是说不要失去任何一个天主交给他的人。当然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这个善牧的图像啊，好牧人图像，一个羊也不失去，就算失去一只羊也把它找回来才行啊，这样子非常这个让我们觉得感到温馨的这个语言啊。耶稣呢是不拒绝任何人的啊， 凡父交给他的他全部都要收回来。所以耶稣是不拒绝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知道哈，在若望福音写作的时候，他们已经经验到了，他们很多的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犹太人啊，被传统的犹太团体赶出会堂。这当然是一个相对的表达。在若望福音第九章，我们知道了，还记得胎生瞎子的故事，对不对？他父母亲就说了：“你问我，他是我的儿子，真的。他从小就瞎，也是真的。他现在为什么看见了，我们不知道。你问他，他长大了。”然后福音作者说，他这么讲是因为他们怕。他们说，谁如果相信耶稣，就被赶出会堂吗？大概这边是可以暗中的看见，就是我们可以猜想，就是写作的那个福音团体啊，他们在暗中要表达，他们跟这个传统的犹太传统的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接受一切人的啊，凡是天主交给耶稣的，那么一个都不失去。那么这边说，凡是父交给他的，那么这个交的意思，当然就是由天主而来的信德。由天主所赏赐的相信的人，那他们就会看见这个真正天主的旨意，真正给他们的。这边当然是这个交给他的人，就跟前面这个三十六节的犹太人又成了强烈对比。前面一直说你们看见了还是不信啊，跟这一个相信的，跟这个永远不会失掉的，当然是不同的。那么三十九跟四十节里面啊，两次提到死人复活啊，他说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要使他复活。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要获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所以两次都提到这个死人复活，都是说明有一个什么超越现世生命的存在。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不圆满的啊，真正的圆满的生命要在末世发生，又是一个我们说的这边是未来式的表达啊，就缓和我们前面第五章所提的这个已经实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已经实现的这个末世论有个危险，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现在我相信耶稣了，那我又得到了一切，那可能就是让人觉得再也毫无顾忌，可能只剩另外一个极端了。有人会非常好的开始一生的圣善生活，有些人会觉得反正已经拿到那个保险证了，那随便活吧，就是危险是有的。这边是一个又修正一下，我们还在过程里面，真正的圆满，真正的天主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圆满实现。我们现在是开始，可以说我们现在是预演，我们练习过天堂的生活。这是在整个的基督信仰里面一直存在的张力。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结局，我们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努力，我们就得这个结局。那我说我们得到这个结局最好的方式是现在开始练习。我在开玩笑，医美以后不习惯我现在开始练习好好的爱人，不然以后进天国以后爱人不习惯就我开玩笑的讲法。好，最后呢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的经文，那么犹太人一听又开始这个窃窃私议，因为他说什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在这个旷野中啊，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流浪时，他们常常窃窃私议的，就是埋怨，就私底下讲坏，他们埋怨梅瑟，对不对？埋怨亚郎，常见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就是表达不感恩啊，或者不相信啊，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回应人或回应事情的一个方式。那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常常出现的。那这边呢，在这个福音里面，犹太人这个态度呢，不是没理由的。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可犹太人一听，我们都知道你是谁呀、他们下面说的，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吗？所以犹太人是一种抗议啊， 抗议耶稣宣称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说那个骗笑大这个味道啊，他说你是谁我们还不清楚吗？你是若瑟的儿子，你的父亲跟母亲我们都认识，那么他们知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生，他们就以为说耶稣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好，那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认识，他们自以为认识，只是看到耶稣的现在的生命的存在，没有看透耶稣真正的本质。这我们人都常常会有的情况，就是自以为是，那自以为是就会阻碍我们接受新的认识可能性。犹太人是一样的，当他们自以为认识耶稣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启示，他就没办法去接受耶稣讲出啊超越他们现在已经有的认识的言语，这是困境了。就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面临的困境。我常常就是跟在大家开玩笑的，说你去朝圣，陈峰，你看到外国人，外国人是你，他看你不是你，外国人不是他们，外国人是你。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生命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换了场合，意识到那个表达方式啊，我们都很难，非常难，我们很容易就是自我中心啊，自以为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困境的，那必然的，但是。那这边是一样，这个犹太人这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很容易读出这个例子来了，可不要忘记哈，这个问题在我们身上也发生了，因为正是这一个原因让人很难相信耶稣，或让人很难真的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这是关键。好，那么因为启示是从天上来的啊，对人而言都是陌生的，那么怎么跨越这个陌生感呢？那是你接触一个陌生的事物啊，是需要冒险的啊，因为众人都知道，哎，这个很奇怪，没见过怎么办？所以信仰本来就是要超越这个陌生感啊，这个信仰就是要超越我们人本来这个限制，这是信仰嘛。我们今天碰到人就说，这不知道不懂就不相信，没看见就不相信，没有经验就不相信。我说你看过的经验过的不需要相信，你就知道嘛，你不用相信了。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跳跃，那这边是一个例子，这是耶稣所讲的东西超过了犹太人本身的经验，这个是启示，就是让我们完全没有看过的东西让我们看，让我们完全没有听过的让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才要做抉择，信还是不信。那么这边所以耶稣有一点好像感伤的，他说那么凡是只有那个派遣我父所吸引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信仰啊，我父所派遣我的啊，派遣我的父啊，天主父所吸引的人，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信仰。好，那么只有这个我父所派遣的人啊，我父所派遣的啊，对不起啊，我父所吸引的人才能够达到信仰。那看着好像是有点预定论的味道啊。如果呢，我达不到信仰，因为天主父没吸引我，有这个味道不，马上耶稣就有一个澄清啊，马上就有一个澄清。他说怎么样？他说其实呢，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他说引用了一个先知的话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由父听教而学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学生，其实天主呢给了每一个人的教导，给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教导，那么先知们关于末世所提出的许诺现在已经成为了事实，已经真正的实现了，人现在能够亲自聆听耶稣，人就是在耶稣身上亲自听见了天主的教导，那么剩下的是人的自由抉择了。这个时候人的抉择选择了耶稣的人，那么他说是父所吸引的，其实包含了自己的抉择了，并不是说这个我们选择不接受天主可以脱罪，说因为天主没吸引我，这不通。当然这边的话讲实在，在文字的逻辑上面是有一点点难的。我跟各位讲嘛，就是《若望福音》里面很多耶稣的论述哦， 在逻辑学上都是循环论证。那么只有在这个耶稣的话里面这个可以成立，因为他是天主，他可以加启示，这才牵涉到信跟不信的问题。如果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完全逻辑完全合法的推理认证完，就证明完就完了，而且没有信仰的问题啊，你就是接受是吧？没有信仰的问题，这边才有信仰的问题。我必须要跳跃，要超越我自己的限制，这是信仰的问题。这是难处了。我每次我读这个望福音啊，我越读我就对那个犹太人越同情，越同情。他们活在这个当下，他们那个当下这个生命里面，他们的犹太的传统那么强的影响他们，他们怎么样能够跳跃？真的很难的，我看我们今天的人都很难，对，何况是以前那个时候的人，那他们本来是一个有很深的信仰的人，那很难的。好，所以呢，我们知道信仰呢，在这边的讲的很清楚是恩宠，那这个恩宠呢，是赏赐给相信耶稣的人的，意思是说，赏赐给那些对于天主启示能够开放的人的，那么。只有呢，耶稣有一个跟天主直接的关系，别人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跟天主产生关系，就必须经过他。那么经过他就相信了。除他以外，没有别的路子啊。除他以外，我们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近天主。这是这边要讲的这个核心的论述。好，最后呢，47到51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了，从这边里面，那么前面从22到46的主题到这边都出现啊。首先呢，一个隆重的肯定，阿门阿门啊，非常隆重的发言方式。那么他就提出呼吁了哈，信从的人必得永生，就是要求大家相信嘛哈，一个命令一个许诺连在一起的啊。好，命令你们信，那么就许诺你一定得到永生。当然这个命令，听到这些话的人呢还是有自由的，要不要接受，要不要选择耶稣。所以这个透过自由的信仰抉择呢，那这个人就是一定会得到永生，他就是被耶稣所保护着的。那么耶稣的话呢是非常肯定的，把这个旷野中的玛纳犹太人所强调的一个伟大的奇迹，跟现在呢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对立表达啊。49节，你们祖先吃过玛纳，结果呢都死了啊。然后呢50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啊。那么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什么呢？前面48节说的我是生命的食粮，所以他一直用那个非常强的那个对比的方式讲。那么已经讲他自己就是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简单讲就是我是啊。那玛纳就是对应在地上的事物嘛啊，因为你记得从天上降下的时候，老百姓清晨起来地上一层薄雾的东西，他们收集一下，地上从地上捡来吃的哈。是属于地下的，跟地是贴在一起的啊。那耶稣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好，那么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语气的这个转换啊。48节说我是啊，我是生命的食粮，是一个直接的位格性的发言啊。然后呢49、50节好像是个叙述故事啊，你们的祖先怎么样吃了然后死了，那么谁如果吃这个天上的食粮呢就不会死啊。又是我是，再一次我是，好，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就这样的一个语气的转换啊，强调了啊，非常强调的表达耶稣本身这个发言者的这个重要性啊，表达他现在所讲达的是一个非常强的表达，把死亡跟生活到永远对立的方式。这是若望福音常常见的语法，我们说的二元论啊，黑跟白。若望福音里面没有缓冲地带啊，没有这个慢慢来，没这回事。你信或者是不信，信得永生，不信就死定了。 没有说慢慢来。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有慢慢来，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努力，可是忘了话总是很绝对的光跟暗啊，这个死亡跟永生一直非常强的一个对立。当然这个表达方式呢是要强调啊，耶稣的启示性的言论有绝对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相信若望那个团体他们所活着的时候，他们还是相信的是末日快到，他们讲话那么绝对是可以理解的，是非常强的东西。好，这是这一大段谈话。那么从52节以后就更深的更直接的讲它是生命之粮到底什么意思，就谈到这个吃啊，是非常明白的吃它咬它啊，这个味道。不过我那是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先看这个22到51节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综合性的神修性的一个反省啊。这段经文里面啊是非常有这个戏剧效果的，就是我说这个两个极端的对比。一方面呢是耶稣他一直重复的要求信仰啊，要他们相信。不过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的要求呢所碰到的是不断升高的反抗啊，犹太人的不信是一次比一次更强啊。这一方面呢是什么？从上而来的天上的智慧，天主的智慧，他所碰到的是一直么是什么地上的愚蠢啊？用这个中国的俗话，我想就是讲秀才遇到兵吧，大家可以比啊，我有理说不清这味道，是就很累，怎么讲就听不懂，这样子。这也是若望福音的一个特色。若望福音一直给我们这个印象，耶稣他不断的启示自己，可是呢，听众总是不懂。我们已经经验到一开始玛利亚不懂，尼克怎么不懂？撒玛利亚妇女不懂，现在这些犹太人也不懂，都听不懂。但是这是天上的智慧啊，天主的启示，人们不懂。好，那么这个段落的结语呢，是耶稣他说了：“我就是生命的食粮。”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食粮。那么吃这个实际上的意思是相信他啊，吃其实就是相信。这边就是让那个饥饿跟口渴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我们倒可以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啊。你看啊，虽然人们寻求面包让自己可以得到饱裕啊，可以不再饿，好像是。虽然这个梅瑟呢许诺他们了，梅瑟曾经许诺让他们那个在肚子呢可以填饱，虽然很多人来找耶稣，他们呢只是希望耶稣给他们这个现在的满足啊，他们是寻求满足的啊。不过呢，他们其实是没有经验到真正的饥饿，就是对于永生的饥饿没有。他们感到饥饿，不是很短暂的，现在的。可是真正这个福音讲那个饥饿那个字是双义的字，那个饥饿是一个抽象的，是超性的，是指向永生的这个字。这个字他们不相信，他们经验不到，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饥饿，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相信，他不知道，就是他们不明白，也不寻求这个真正让他们能够饱的、能够饱足的这个面包。所以呢，饥饿以及这个有点需求、有点渴望，在若望福音用这个字是表达是邀请人要抓住信仰啊，抓住耶稣才能够真正的满全我们生命的渴望，而不是简单的啊。这一餐那一餐吃饱了，那么这个要能够抓住这个信仰，那么一个不得不有的条件是抛弃我们这个错误的自我确信，或者我们今天的话，不要再这么自我感觉良好了啊，要抛弃这个，要发现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进到信仰里面。这个 这个自我体验到这个不足啊，跟我们的这个身份地位财富没有绝对的关系啊，没有的哈、啊。你知道很多人那个是很穷的，有的很有钱的人，他们有很深的信仰，他们就意识到天主救恩，就一经验到的，这叫超越这一切。我们在这个四十四节里面读到啊，这个耶稣说的，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那么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而我呢，在末日呢，要叫他复活。到我这里来的呢，我就会使他复活。那么奥斯汀呢，这边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反应，他说，被吸引来的人，大概呢，很可能都必须相反自己的意愿呢。啊，被天主吸引的人，都要相当程度相反自己本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愿的。你这个话不难懂的了，不难懂的很清楚。那么奥斯汀说哈，他说你们哈很想看哈，一个爱的人，会爱的人，一个内心有渴望的人啊，一个真正经验过饥饿的人，一个在旷野中流浪过的人，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奥斯汀的话很有趣啊，就我们真正经验到有一个东西是超越这我们的渴望的，超越我们的饥饿的，超越我们现在现实所渴求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表达意识到被天主吸引。我们也许可以想一想那个隐修士的经验啊，这些人离开了一切，到旷野中里面去找天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渴望啊，就是寻找天主的渴望啊，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的话，我会发现这个渴望会相当程度的相反我们自己意愿的。我讲一个最通俗的老掉牙的我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渴望天主，我们就会很早在星期天就进圣堂了，很简单的。我常常讲，就是我叫我们说，这不是讲烦了、啊、我说我都没看见你们改变呢、啊、我说我都没看见呢、啊。我们圣诞节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堂区就是跟菲律宾的教友们一起举行弥撒，那个神父也是每次来很早。我神父，你跟你们教友们说叫他们准时，因为菲律宾很拖，这样讲，所以我讲了很多次了。对，你看，就是那我这现象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它。我当然明白，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是说，我想我的诠释不过分的哈，就是如果我们连这个都没有办法修正过来的话。只说明一件事情，我不觉得信仰真正感动我，我不觉得。我们来可能就比较是一个社团活动，或者我因为我习惯来，我不来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为什么怪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一个好像我早上没刷牙一样，就觉得不舒服。比喻有点太轻浮，不，我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我每次我一直想，我就很难去明白这个事情。但我也很惊讶，为什么整个教会好像就我一个疯子一天到晚讲这个事情，别人都不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你看这个福音的讲的东西，你说那个耶稣讲那个渴望，你的渴望啊，那渴望天主啊，的确会让我这个人改变一些我生活习性，要改变的，这个是很清楚的。这边是福音的话，所以说这个呢是天主的吸引。不过呢，我们知道被天主吸引其实等于是被天主教导，那么其实呢每一个人天主都教了啊，都教了。那么这边呢他说，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听起来是蛮恐怖的一句话啊，就把永远的跟天主隔离嘛，对不对？但他并不是要恐吓，他其实是一个警告，是个提醒，就是让我们应该祈祷，求天主吸引我们吧。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座的或这边这个听这个录音的哈，如果我们还没有被吸引，好好祈祷吧，好好祈祷，好让天主吸引我们，好让我们真正的被天主吸引。那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人间，我们感谢你以婴儿的形象在我们眼前出现， 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聆听你关于生命这样的启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我们相信你是能够使我们生活直到永远的食粮。请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加深对这个食粮的渴望，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相信你，追随你，好能够不断的享用这个食粮。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哈。好，谢谢大家哈。